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委员、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涉嫌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的一审将在本月22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天，在晋南宣判。薄熙来将面临何种刑期？他又是否会当庭上诉？将是这个星期天薄案一审宣判的重要看点。而在另一方面，就在中秋节的前夕，也传出了一份据称是薄熙来在狱中写给亲人的家书。在中秋时节读来特别有悲凉的感觉。薄熙来在这封狱中的家书中写道：患难之中更见骨肉情深，感谢你们的关心、同情和理解。那天庭审，你们在我的身后有如靠山，心里特别踏实。爸爸妈妈走了，但他们的教诲深植于心，我绝对不会入没他们，不会入没他们的光荣。再大的苦难我也能够承受，爸妈有七个儿女，倒下一个算不了什么，还有六个能自由的呼吸，而妈妈的照片就放在我的床头，有慈母的陪伴，我并不孤单。过去几十年你们都给我让路，从不找我办事，而在我已经被彻底的否定、打倒、被搞臭之时，你们却给予我深深的关切，让我特别的感动，体会到人间的真情，这是最宝贵的。他说古开来收的钱、搞的房子从来没有告诉他，他也完全不知情。薄熙来还说1115案他全不知情，王立军和徐明是古开来的朋友，他们搞翻了，根本就是一场闹剧，把我牵连进去真是冤枉，但总有一天会搞清楚冤情大白，我会在监狱中静静的等待。而爸爸一生做了多次的监狱，我会以他的爸爸、我的爸爸薄一波为榜样。那么另外他说望之跟旷逸，这个旷逸就指的就是薄瓜瓜，他说望之跟这个薄瓜都是好孩子，我希望他们两个能够继承家风，有所作为，成为一对好兄弟。好了，看完了薄熙来的狱中家书，我们知道正在狱中等待秋决的薄熙来，他在中秋节的前夕写了这样的一封家书。他不但在书中坚称自己是冤枉的，还认定责任是在妻子古开来的身上。而在庭审期间当庭翻供不按剧本演出的薄熙来，他在这个星期天将面临的究竟是当局的轻判还是重判？他的刑期是一如外界之前所预测的15到20年，还是更重的死缓呢？下面我就立刻连线到北京，请中国知名的历史学者张立凡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张立凡先生您好。
您好。
刚才我们读了这个薄熙来的狱中家书啊，不晓得张立凡先生看了这封家书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我也看到了这份家书，当然我也有很多的感慨，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中秋节这样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我们看到这一个政治人物，这个他在政治斗争失败以后，处于这样的一种惨况，当然也使人心生恻隐。
嗯，
但是我们也要想到，就是在他主政重庆期间，他所搞的黑打也搞得很多的企业家，人家也是家破人亡，所以呢，这个一路哭何如一家哭？这个我觉得呢，有时候虽然我们对他的家书所表达的这种亲情，我们还是有一种痛惜之感，但是呢，我想可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
是
他所做的这些东西，也给其他人造成了伤害。我们这个体制是一个互害的体制。如果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是在一种宪政体制下进行公平的政治竞争，那么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这种暗室内的争斗。我觉得只有改革这样的政治体制，才能避免这样的人间悲剧发生。
好的，张立凡先生，事实上就像您讲的，这封薄熙来的家书我们在中秋时节读来特别的有感触啊，也刚刚我们也提到，这个让我们感觉到好像是中国历史上啊，总是这个重大的刑案都是在秋天来做判决啊，让觉得大家联想到是一个秋决，也让人家想要问说，究竟薄熙来星期天在这个济南究竟是会被秋决重判，还是说当局会轻轻的放下？有关于重判或轻判，还有他可能的刑期，可不可以请张立凡先生为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张立凡先生，
我是这样想，就是原来有可能是达成了某种妥协，就是会轻判他，只要他认罪。但是呢，由于这个他在庭上的突然翻供，实际上已经推翻了原来的协议。那么由此看来，可能在这个量刑的时候，可能同样的罪行 就会取上限而不是取下限，这样的话我认为可能会比预料中的这个原来预定的这个刑期要重，但是呢也不至于有死刑。
好的，这个有关于这个重判或轻判，张立凡先生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呢？还有刚才你也提到这个薄熙来哈在这个庭审期间可以说是翻供了啊。那么现在虽然说你刚刚提到说可能会比预期的刑期要重啊，那么另外一个大家的观点就是薄熙来哈是不是以他的个性，您觉得他会不会在这个宣判的时候当庭上诉呢？您的分析。好的，张立凡先生的电话暂时给我们中断了，不过这个薄熙来他是不是会当庭上诉将是这个星期天的一个重要的看点，还有他后续的影响对中国的政治以及即将开启的18届三中全会是不是会有影响呢？在这个星期天 VOA 卫视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有详细的介绍，也请您持续锁定。我们也感谢张立凡先生刚刚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观众朋友们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浏览我们更多有关于薄熙来案的最新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 Chinese.com。